85% 以上在党政军里面几乎通通是犹太人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些犹太人是哪里来的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有的犹太人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子孙，有的不是，有的本来就是外邦人，有的本来归犹太教就是政治性的，就是根本是带着政治的动机。所以呢，真信假信，真犹太人假犹太人你也搞不清楚。等到那个恨在里面爆发的时候，觉得宇宙中没有神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说整个后来这个整个的革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就解释了后面这一段的历史。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795年是他们接受这个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，但是750年呢，就是刚刚好是另外一帮人，这一帮人也算是化外人，就是所谓化外人，就是没有多少文明，但是很会打仗。你看，这个文明人一定打和那个野蛮人一定打不过的。所以中国你读历史，为什么又是什么五胡乱华了，然后又是匈奴了什么？因为这些人一天到晚会打仗嘛。那么这个中原的人一天到晚都抱书本嘛，就好像今天低头这样，你一天到晚上网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这些人会打仗才真的会打仗嘛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历史上就有一批人从沙漠来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一手拿刀，一手要征服世界的。那么这个是从南边来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从北边，那这些人从沙漠来，有人从海上就来了。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呢？这就是今天的是挪威了、瑞典了、丹麦、北欧那一带。那么这些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在海里面过生活嘛，所以他们很会造船。如果大家到挪威去，你要看很多博物馆，通通很多坐船的，因为他们本来坐，而且他们很会坐船，船开得很快。那每一艘的船大概是100个人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从那里就崛起。那么然后呢，起头因为他们会坐船呢，他们就沿着船呢就往南走，就往到海岸去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起头这些人呢根本是海盗，明白？因为他在海上，那么要抢嘛，又才能维持生活嘛。那么这些人叫什么？叫维京人，叫 Viking。那维京人，特别是西边的维京人呢，特别是从挪威那边到丹麦，然后慢慢就往南下了。到了795年的时候，你如果读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维京人就崛起了，就开始起来了。那么起来以后呢，如果是沿着海慢慢往南走，他们当然就到爱尔兰嘛。到了爱尔兰，那么爱尔兰那个旁边呢，你看见很多的修道院啦，很多礼拜堂了什么，那当然很多金银，很多金子什么都有嘛，所以他们就上岸就抢劫，所以慢慢的就富有了。这个富有了以后呢，他就学会了一件事，他说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光抢啊，我们现在富有了以后呢，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，可以做生意了。所以这些人本来是海盗，慢慢就变成很会做生意的。那么他们怎么做生意呢？其实也是一半就像黑道一样，一半用硬的手段。那么好了，霸王硬上弓，我终于登上你的岸，然后就洗劫整个爱尔兰。所以慢慢到了842年的时候，他不是洗劫爱尔兰，他是洗劫整个的伦敦呢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这842年的时候刚好是洗劫伦敦的那个时候，那你就知道是慢慢的这些维京人呢就侵入了整个的西欧，整个的西欧慢慢的就给他席卷了。所以这是大家读维京人的历史，如果知道那个故事的话，你就知道说有一批海盗慢慢从挪威，从丹麦那边下来，那么当然从爱尔兰登陆，那慢慢就往英伦三岛了，然后慢慢就往西欧这个方向去。所以你知道他们一面进来，一面慢慢学会，慢慢也文明了，对不对？也学会了礼貌啦，什么等等，那么慢慢也文明了，也做起生意来了，所以慢慢他们呢就很自然就席卷整个的西欧。但这个维京人呢，只是西边的，还有瑞典呢是东边的。那么这些人呢，起头不叫维京人，其实他们是维京人，也是像海盗一样， 不过他们呢是在哪里？他们从苏联大陆都登陆。那么苏联不是有几条大河吗？有几条大河，所以又沿着大河呢，就像一样，他们沿着海一样，沿着大河呢，慢慢就到了里海，就到后来黑海附近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原来叫罗斯人。这个罗斯人其实呢，就是维京人。他们不过是一个是西边的，一个东边的，就是如他们根本人种来说，原来来说根本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就在860年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说860年，记得哈，795有四轮的血月，然后呢，842年，这个他们这个整个这个伦敦受骚扰的时候，也是四轮的血月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860年。那么一定有件事情发生，所以你要知道说，虽然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还有各样的树啊，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大环境是怎么开始。一面很自然维京人就兴起了，但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东维京人，最重要的是罗斯人。那么很有意思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伊斯坦堡去，到君士坦丁堡去，那君士坦丁堡是七山之城。那么如果你坐船看那个七山之城的时候，你看上去整个的海域啊是很重要的海域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时候是东罗马帝国的时候。这个皇帝在哪里呢？皇帝当然在七山之城里面。那么还有呢，大主教呢，就是所谓的东西正希腊正教的主教呢，他们当然也在里面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就在860年那一年，结果这些罗斯人呢，一共有100条船，就占满了那个整个的海域，伊斯坦堡整个的海域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时候整个伊斯坦堡是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首都。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围困整个的首都，所以几乎他们上去洗劫的时候，那几乎看见是大势已去。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间退兵了。我说过他们来啊，不光是一条船是100个人，一共是100条船，所以是10000人。他们呢就占有了整个的那个地方，但是最后呢忽然间就撤军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么根据传说是这样，听说呢因为希腊正教当然是拜偶像了，他们大是拜玛利亚的了，所以他们就把玛利亚抬出来。抬出来以后呢，他们因为这些人从海上来的嘛，所以就把玛利亚那个，当然一面有偶像，一面有面纱，有那个纱 veil 纱，然后就把他让玛利亚受浸，就浸在那个黑海里面。那一听说一浸的时候呢，结果就来了一阵大的风暴。结果最后呢，因为这个风暴一起来，那么这些人只好狼狈的就逃走了。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有人在那个时候居然能够骚扰东罗马帝国的首都，那个土人眼睛就一亮。那些土人为什么眼睛一亮呢？因为他们长久在喀萨尔王国的统治底下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就是蒙古人，蒙古人很会收税啊。所以后来你知道蒙古人把那些俄罗斯的人就赶到莫斯科去的。所以莫斯科为什么现在你知道红色广场啊，好像是一座城根本打不下来的，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缘故，是蒙古人。那蒙古人他有个特点，就是说你在莫斯科，但是我在里海旁边，你要来拿税纳税就可以，你就要给我钱就可以。但是他不像罗马帝国你给了钱你还开道路啊，做这个做那个，所以这个时候还可以凭民心。所以如果一天到晚这些匈奴光要钱，那么周围的人呢慢慢当然受不了了嘛。所以他们一定要找一个厉害的人去平衡他。所以那个时候刚好罗斯人因为在860年打了这么一个漂亮的仗，虽然他们后来撤退了，所以后来呢那一代的土人，我为了方便，我们姑且说他是土人，就当地的人，结果他们就拥护罗斯做王，所以这个就是罗斯国的诞生。所以俄罗斯的诞生，很多的 历史学家认为那个诞生应该是860年，就是那一年连着两年有四轮的血月，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就是因为俄罗斯开始了，慢慢就开始壮大了。那么有趣在哪里呢？有趣在这里，伊斯坦堡是第二个罗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等到君士坦丁的时候，他另外设立一个新的首都，就是君士坦丁堡。那为什么他看上君士坦丁堡呢？因为罗马是73之城，所以呢，君士坦丁堡也是73之城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那个最后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是七个头，那七个头圣经告诉我们是等于七座山。所以当然大家相信说敌基督是会从罗马出来的，因为很清楚的是女人是骑在那七座山上面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当然你就想了罗马。可是呢，如果你历史读不够的话，你就不明白说原来从圣经的眼光中看，不只有第一个罗马，还有第二个罗马。那第一个罗马是西罗马，第二个罗马是东罗马。所以等到395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一个皇帝两个儿子就分治东罗马跟西罗马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圣经中的圣经中的两条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两条，一个是东罗马，一个是西罗马，这是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。好了，那么所谓的东罗马它的首都在哪里？当然是君士坦丁堡啊，那就是君士坦丁堡。但是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就是俄罗斯的诞生是在君士坦丁堡诞生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没有读历史，可能我们印象不深刻。那意思是这样子，后来东罗马帝国亡国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东罗马帝国亡在谁的手里？亡在奥斯曼帝国的手里。那么幕后的皇帝就是东罗马帝国幕后的皇帝，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，他把产业交给谁？他把所有的封号交给谁？所以刚好那个时候俄罗斯慢慢壮大起来了。所以大家读历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皇帝叫做伊凡大帝。这个伊凡大帝就刚刚好娶了东罗马帝国末后皇帝的侄女，因为他没有儿子，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的侄女，而伊凡大帝呢娶了他的侄女。而东罗马帝国亡在谁的手里呢？亡在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手里。那么这个封号所有的财产给了谁呢？所以谁又取代了东罗马帝国呢？毫无疑问的，这就是帝俄的开始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如果是罗马帝国的封号凯撒真的要传到苏联的话，苏联说现在是我这个伊凡大帝说现在呢是我拥有这个封号，所以这个在俄文就叫 Tsar 就是沙皇。所以所谓的沙皇那个封号就是罗马帝国的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好了，最后沙皇的首都在哪里呢？沙皇的首都在莫斯科。那因为他接受，因为他从东罗马帝国接过来，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从第二个罗马接过来，我就变成第三个罗马，对不对？那么最奇妙在哪里？莫斯科也是七山之城。所以大家如果要读预言的话，你要知道预言的应验，你一定要把历史读清楚才行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一罗马是七三之城，第二罗马是七三之城，第三罗马也是七三之城。那么好了，第二罗马不是亡国了吗？那么奥斯曼帝国不就是接下来了吗？那奥斯曼帝国按道理来应